酸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Shalom， 我是乐意，欢迎我们的空中团友，也就是我们的牧者参加牧者抱抱团。逢周二是开心团契，一起打开心门，享受主爱满满。
我是周清峰。
我是小光。
各位团友平安，我是关灵。
那我们风铃小乐又和你一起。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还是谈和灵性健康有关的话题。今天谈的，哇，都还没讲那个话题，我就觉得我的脖子好像给掐住了。清峰老师，
为什么呢？
因为谈的是瓶颈啊，就是谈侍奉遇到的瓶颈与牧者的灵性。我相信瓶颈这个话题呢，应该是对牧者来说很有共鸣，而且会非常熟悉那种感觉的。对乐意来说呢，谈起瓶颈，我就觉得刚才讲了，就好像脖子给掐住，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也是有一点郁闷，因为这样掐住但是又没把我掐死，就是呼吸有点困难，我就有这种联想。那么清峰老师你呢？你会想到什么？
我没有你那么厉害，我想到有一些地铁站呢，它的入口为了避免超大的行李，都有一些柱子，就窄窄的。那么因为我就有点胖，每一次要过去的时候呢，就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要挤进去。
但它是防止大件的行李，不是防止人过去的，你真的过不了。
我比较大件嘛
比较大只
还可以过去，不过要用一点力气。
明白。师母听清峰老师讲的时候已经笑得很开心，那你的感觉呢？不会这么开心吧？瓶颈。
刚才清峰老师的形容很形象啊，那个画面感出来了，所以我就笑出声。那我自己的感觉呢，就是有点悬在那里，就好像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好像心里就没有底，就好像往上走也走不过去，往下也落不到底。
我的印象就马上图像就是有个人吊在半空，你能想象这情况吗？
我呢就会觉得像乐意老师刚才说的，被人卡着脖子，好像吊在水里快要溺水那种感觉吧，会挺压抑的那个感觉。
你是双重的，脖子给卡住还在水中，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想起瓶颈你会怎么想，欢迎你来告诉我们。但是在我们深入的深爬这个主题之前，还是先听听听众朋友都很喜爱的健康小知识。
健康达人你好，我一直都有肩颈酸痛的情况，请问可以介绍一些方法去改善吗？
牧者们好，我是健康达人，主持派给我的任务就是和您分享健身养生小知识，帮助你做个健牧。其实肩颈酸痛是现代人的常见毛病，但也要找出形成酸痛的原因才可以对症下药。第一，如果是长时间低头使用手机和平板的话，就会容易造成颈部前倾，增加颈椎的压力，使到颈部和肩膀周围的肌群长期紧绷，最好就是纠正姿势和减少低头使用手机的时间。第二，会不会因为工作而长时间坐着又加上姿势不良呢？比如说驼背、屏幕高度过低、桌椅不合身，这些都会让肩颈肌肉长时间处于用力的状态，因而导致僵硬和疲劳。那你可以纠正坐姿，并且规定自己隔一段时间，例如一个小时，就离开座位走动和拉伸一下。第三，会是因为睡眼姿势或者枕头不合适吗？这样容易让颈椎在睡眠中无法放松，醒来就会感到肩颈酸痛。可以选择合适高度的枕头和使用软硬适中的床垫，给颈椎和肩膀有足够的支撑。第四，压力与情绪也会影响的。如果压力大、焦虑或者情绪紧绷的时候，肩膊会常常不自觉地耸起来，肩颈肌肉就会持续紧缩。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学会放松情绪，减低长期压力对身体带来的影响。你也可以培养规律的运动习惯和多做一些伸展操，或者做适度的热敷和按摩，舒缓不适。 不过如果是落枕、运动伤害、搬重物用力不当而造成肌肉急性发炎，又或者感到肩颈疼痛严重又反复发作，持续了一段时间都未有改善的话，还是要及早看医生，进行一些专业的评估，然后做出适切的治疗。
健康小知识，
各位牧者，谁愿意先开门呢？
好吧，我来。进来吧，我的心就是这样。
我接纳你，
佩服你的勇敢，我也来开心。
我也开，
你们都开了，
我也开。
牧者们，让我们一起打开心门，参加
开心团契。
我们今天的健康小知识跟主题有关，也是谈到肩颈。那么我们现在真的进入我们的主题呢，侍奉的瓶颈究竟是什么呢？大家如何看？
简单来说呢，就是好像还可以继续维持一些正常的服饰，但是呢就感到说好像做来做去结果也差不多，果效也不明显。那下一步又该怎么走呢？也不知道啊，就好像一种发展被停滞了或者被困住的一种主观上的经验。
真的就是有一个瓶子，你就塞在瓶子的口，瓶子的口是比较窄的嘛，又不能出又不能进，就是这种困住的感觉。我就找来一个小小的自我检测，我先读一下啊，我一边读呢，请空中牧者你也来听听你是否这样的感觉，因为以下就是一般会困在瓶颈的人他的感受，你的释放是不是这样呢？第一，你会不会感到教会或者是事工方面多年来差不多停在同一个位置，很难再有突破，就是这样卡住。第二呢，就是对教会未来的方向你是有负担的，但是下一步你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了。第三，觉得自己的恩赐能力已经很难应付当前的事工要求，感到吃力。第四，常常觉得哎，我做了很多事，但实际果效呢，就是师母刚才说的，好像没看见或者是很有限。第五，你渴望自己要改变自己，要学习，要调整自己，或者是可能教会整体需要调整，而你自己呢也需要学习怎么去改变，但是又发现哎呀，我没有足够的资源，或者呢也没有同工配合，或者是呢平台也没有，就是这种资源不足。第六，虽然遇到这么多卡住的感觉，但是内心还是很想寻求出路更新，没有完全放弃。如果你完全放弃，就不算是一种瓶颈了。你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呢？面对这六种，你觉得自己哪一个是已经中了，是你现在的现况，哪些就还不是呢？
那我想呢，这个小测试也很具体，我想了一下，应该是一跟二还有六都有一点吧，就会觉得诶有一点卡住，或者还有一点需要更加清楚的寻求，但是呢内心还是有想寻求想去更新的，而不是放弃的那种感觉。
我自己对比了一下呢，我大概是第一、第四和第六吧。第一就是就好像教会或者是事工停在一个位置上，很难有突破，就好像是很多的事工啊，就是一年到头就忙着这些，把这些事工完成，但是好像突破就很难。还有第四个就是感觉做了很多的事情，真的很忙啊，包括做传道人的还有很多同工啊，就是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好像果效，这个果效主要指的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生命的突破啊，更新啊，还有就是能够很多的新人来到啊，就这个方面好像就是很难看到。
明白，所以有种卡住。
我分享之前必须要说，我做检测的时候呢，是以我教会的侍奉，
不是电台。
对对，这个非常重要啊。那我觉得我在教会里面呢，就一、二、三 六都中的，因为我的教会好多年，比如说人数呢、事工呢，都是差不多的。当然，我能够投放在教会的时间有限嘛，我觉得应该往前走的，但是呢，就觉得自己投入的时间实在是很有限。不过，因为还是希望教会能够有一些突破的。
那我也一样，我也是最后一题呢，还是不会觉得完全放弃，还是觉得有希望的。我觉得自己最突出的就是第二点，就是对教会未来的方向，不是完全冷漠，是有一点负担，但是觉得有点迷茫，下一步该怎么走。听到刚才这些，我有一个新发现，是原来大家真的都有卡住的感觉。那么你们几位呢，做这个测试，你对自己或者当你聆听大家用一句来讲，你有什么新发现？
那就是大家都卡住啊。那我并不是特别辛苦的，可能这个反而会舒服一点。
哦，原来大家都卡住，但是又没有卡到要窒息的那个地步
啊，只是那个严重的程度，就是这六个情况占了多少的区别而已，
或者是侧重点不同。
我是觉得平时都在忙着服侍啊，就好像也没发现到底什么地方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卡住啊。这个题目一个一个就是很具体的出现的时候，哦，发现原来自己是在这个地方有卡住，在那个地方也有卡住。
我就想到一个画面，我们几个人假设都在同一个瓶子里呢，我们一起携手用点力，可能就更容易把塞住那个瓶塞子给
撑破它了，
冲破它。希望我们跟我们的空中牧者一起努力。
耶稣，你如此爱我，背负我的罪，使我洁净。
大家那么坦诚的分享非常好啊，这个就是我们开心团契的精神。
嗯，
其实呢，我们侍奉的时间长了，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要寻找新的出路啊，更新呢，但是好像又找不到方法这种情况的。
对，肯定会发生的。
啊，有时候是教会发展停滞不前，就好像很多事工每天都在做，但是好像发展不前，所以呢，会众和事工是稳定的，但是呢，又没有增长，出现新的处境，但教会一直运作的架构或者模式又不适应或者跟不上。
我就想到可能有些时候会有恩赐错配，有些牧者例如他的主要恩赐是教导和牧养，但是他又是我们香港所谓的堂主任，他又是他的那个地方教会的负责人，那他就肩负很多的行政啊管理啊，对他来说可能他的恩赐就不在这方面，就会难的。
另外呢，牧者包括我们呢也是人，特别刚才乐意老师提到的有一些领导的责任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追求呢一些效率啊，或者是说人数啊、地方啊、事工的增长方面，但是呢有时候感觉好像门徒的训练配不上，那就是软件追不上硬件，那么这个瓶颈的出现呢就很自然了。
听了几位老师分享，会觉得我们牧者内部和外部都要兼顾，真是不容易啊。那我想到的是一些外在的环境，这些因素也是不能忽略的。我们现在这个大环境变化很大，例如社会啊，还有一些文化的改变更新啊，一些新世代的年轻人他们的需要啊，所以呢牧者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我们生活时事的各方面，才能够跟他们保持交流。然后呢现在很多大家换工作啊，或者离开家乡去打工，所以人口流动也比较频繁，导致教会的流动性可能也比较大。还有呢现在经济下行嘛，所以呢教会呢也会需要灵活的应对，所以呢也会一定程度影响教会的运作和发展，这也是牧者需要头疼的瓶颈吧。
对啊，
对啊，大家都提出了很多可能的原因呢，还有其他的吗？
我还想到一个，就是除了外部大环境的变化，还有就是内部团队的合作，如果团队合作有张力的话呢，也会带来影响，比如说同工彼此之间信任不足啊，然后权责的模糊啊，就是谁该负责什么事情，谁该有什么权利，这个比较模糊。还有就是有的牧者呢，凡事亲力亲为，他投入很多时间很多精力，但是呢又看不到效果，就会感到事情停滞不前，难以推进。
哎，师母这样说呢，我就想起了要找找自己的原因。我觉得有时候这个瓶颈呢可能跟自己的认识和观念有关的，我们会被限制了。当然呢我想表达的是，我们既有的观念呢本身不见得是罪，也不见得是不好的，但是可能是会妨碍我们的生命成长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想到可能我们已经信了主，也很努力的在服侍，心里面呢有时候还有自己的所谓一些理想甚至梦想想要去做嘛，也觉得是这应该是合神心意的但是呢会发现有时候坚持了一段时间呢，没有什么起色，也没有看到神开路。那这个时候呢我经历过，就是有身边的弟兄姊妹会提醒我，似乎你这方面的恩赐不明显哦，或者你想做这个事情好像还预备不足，也许什么什么方向更适合你发展。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不是固执的要坚持己见，而是好好的停下来祷告省察，我也愿意来改变，那这个时候呢或许就不会那么沮丧和气馁，有新的盼望了。
我很有共鸣，就是回应你说这种自己要改变那个观念不要限制我们，我就想到从前在教会传道人嘛，带他们去短宣，长期的短宣，每月定期的，起初觉得就把我们教会的那一套出信栽培啊，怎么搞团契啊，甚至讲道的方式就照搬，我们又做一个详细的团契计划书，写得很详细，一周一次的团契都写一大堆东西，去到那就发现都不管用的。其实你查经的方法他们也不明白，然后问那些弟兄姊妹，怎么样，他们说哦，感谢主，
然后就没了，
都不明白你们在做什么。
那就是水土不服嘛。
对，所以我就后来跟大家说，我们的观念要改变。举例教旧约历史，后来在不是的那个地点就推那个旧约100部，所以我非常共鸣刚才冠宁说的，外在的因素变了，我们自己的观念也有开拓，这个对我们突破瓶颈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来到这里，乐意就特别的期待呀。期待听我们每个人自己释放经历当中一个深刻的瓶颈
。我以前就是跟主要的同工，因为个性的不同，我们俩就是专注点不同，也产生一些看法上呀、做法上的摩擦。 其实呢，对我自己来说就很有这种挫败感，就好像觉得我做的不够好，好像不适合做一个传道，不具备这些弟兄姊妹期待的特点。然后因为又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做啊，很多事情要花很多的精力，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不是说到一个身心疲惫，而是很多的焦虑，很多的怀疑这种方面，所以呢也会对自己做一个传道是不是合适，然后是不是真的神呼召我呢，神会悦纳我的服事吗，就有很多这些想法和疑虑。
忍不住讲，因为跟他很有关系的，在良友电台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天天的想着我要不要辞职了，真的，因为觉得好像听众也不是很喜欢我的节目，又好像跟团队合作呢也出现了问题，我就怀疑自己的能力，还有就是整天都问自己，也问我的长辈，就问我的恩赐适合去做广播人吗，常常脑海当中吊着一个问号一样。我还记得有一次卢文牧师走过，他跟我打招呼，我就拉着他说，你觉得我有没有恩赐适合当广播人，就是因为
他的答案是什么
很有趣，我问他我的恩赐是怎么样，他想一想，他说B 加吧，后来他解释拿 A 呢就是太有压力就给你一个 B 加，好像是开玩笑，但我当时是很认真的，所以当时已经卡到这个地步了，所以就很有共鸣。后来怎么有出路以后慢慢谈，但其中一定要感谢唐华老师，他是其中一个带我走出瓶颈的人，他是我的恩师。
哇，听到乐意老师这个分享啊，我也有点共鸣，因为想当初回教会全职服事之前呢，也有跟你类似的一个感觉。那当时呢就很奇妙，有一次退休会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个关于个性和领导风格的测试，我测试出来就是行政还有教导啊管理方面，我旁边有一位牧师，他对我不认识不了解的，就瞥了一眼就说，啊，你这种风格还不赶紧回教会去服事。我说，啊，你怎么知道我心里的这个想法呢，我就是在纠结这个事情，然后就寻求回教会服事，后来结果是证明更加适合我的。我也是觉得自己装备不足，也在想是往哪个方面去装备呢，后面就慢慢往教牧这个方面去系统的学习，一路走来就越来越清晰，很感恩。
我的瓶颈经验有点不一样，我呢曾经有在同一间教会十多年的时间，那么呢各方面的参与各方面的侍奉都好像挺不错，但是呢慢慢每一年每一年就好像是重复在做同一些事情，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感觉的，那个时候觉得就很顺啊，大家的评价都很好啊，但是后来我有机会换到另外的环境的时候呢，我回头看那个其实是一个瓶颈，我不断的重复也没有怎么想着要突破，主观的感觉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客观来说那个就是瓶颈，
主观就不觉得给卡住，
但是其实是不断的重复没有突破，而且呢有时候那些事情就好像没有灵魂在里面嘛，你想都不想都可以做出来了，现在回头看这样的侍奉不太好。
不知不觉以为很安舒，其实已经卡住了。那么其实瓶颈一般对我们的灵性健康带来什么影响？
我会感到呢就是有点觉得不是一定要我做，可能其他人做也可以啊，就是自己的价值感比较低，然后会有点压抑啊郁闷，想有点改变突破的那种心情，
就是自我怀疑哦，你的意思是对吧，好像我跟师母都马上怀疑，我当时就怀疑是不是适合当广播人，你就怀疑是不是适合当传道，我还有一种羞耻感呢、当时又怀疑又会觉得有点羞耻感，觉得自己很糟糕。
另外我们想这个瓶颈的画面，我们就很想突破，用力的想突破，但是继续的还是塞住的话呢，慢慢你的力气就没有了，变成会出现一种我们所谓耗尽的情况，那也是长期处于这种瓶颈的情况的一种可能会带出来的严重的后果。
所以刚才我们也说到，就是说当你遇到这样的瓶颈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影响到我们自己的灵性方面，因为我们都会怀疑嘛，就说哎，神真的这样呼召我吗？啊，神是不是不再看顾我们，不再祝福我们手上的服事？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影响到灵性，就是影响到我跟神的关系，怀疑呼召，这些疑虑呢，慢慢就可能会跟神的关系产生了张力和疏离。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就会陷入到灵性的枯干和低谷。
所以总的来说呢，这种瓶颈会让我们怀疑自我价值，跟神的关系出现问题，还有整个人的心灵也会有耗尽的危机。
牧者们，谢谢你为小羊付出，
但也不要忘记为自己预备一处安静的园地，与大牧人相交。在与主同在的安息中，得释放，得自由，得力量。
牧者报报团为你打气，
陪伴您为主走得更远更稳。
不知道空中的牧者还有我们三位，觉不觉得我们刚才也分享的挺真诚，但是呢就担心空中牧者可能会想，你们谈那么多瓶颈，谈的我的心有点沉下来。
那不用怕，因为下一次呢我们就会谈怎么突破这些瓶颈的，
所以呢下次的空中团契你们肯定也不能错过哦。
那刚才谈了那么多，又那么多真情的剖白，你现在的心情觉得是怎么样？乐意就觉得好像一种暖暖的淡黄色，黄色对于我来说代表温暖，代表有人跟我在一起。
我没有什么颜色，因为都挤住眼睛是闭上
哦，我觉得是浅蓝色吧，就是瓶颈嘛，压抑啊，还有一点点的沮丧灰心，但是呢想到下一集有突破的方法，所以是浅蓝色的
啊，我其实也是蓝色，但是比关灵呢要深，就是深蓝色的，好像一个封闭里边比较沉重，但是呢还是有些蓝色，就是可以有出路的。
不知道听众朋友听了这节目，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的，也来告诉我们。
大家也是可以在留言板或者是通过短信电邮回应我们，
分享你侍奉当中的瓶颈经历，这个经历对你的灵性健康还有自我价值产生什么影响呢？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打开心门的来参与开心团契，让我们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我是乐意，
我是周清风，
我是小光，
我是关灵。
再见，
再见，
拜拜，
再见。
感谢神让我们在这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同声的歌赞美奇妙救恩，心灵合一相互理解，同路人一定要同行，美好的盼望永恒的国度永远属于我们。Oh